外号外，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9点到10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1620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最近又开始疯狂下雨了，不晓得各位宜兰人们或者是在外县市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这波雨势来势汹汹呢？但是呢，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在228连假的时候呢去了一趟日本，所以呢，我算是暂时躲过这场雨。可是呢，身为一个宜兰人，毕竟是雨神嘛，雨都之称，怎么可能没有带雨过去呢？去日本有一天也是完全下大雨，鞋子裤子全湿，没想到回来之后迎接我的同样是一场暴雨。而现在呢，也进入到了3月的阶段，天气又要开始逐渐的不稳定，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免呢被午后雷阵雨来袭，啪淋的一身湿。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则资讯是有关于学校的营养午餐。现在这个时间呢，刚好算是学生进入到学期当中一个比较稳定的时间点了。为了提升学校午餐品质，并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教育部国教署积极推动学校午餐厨勤人员医化培力课程系统，透过数位平台提供完整、便利且具有认证效力的培训课程，协助学校厨勤人员可以随时精进食品安全跟烹调食物能力，让校园食品管理更加的专业跟系统化。根据相关规定，校园餐饮从业人员每年都需要完成至少8小时的卫生讲习。为了要减轻厨勤人员往返研习地点的时间跟交通负担，国教署自111年的暑假开始，委托国立成功大学建制了学校午餐厨勤人员医化培力课程系统。这套系统呢，也在112年6月13号的时候，正式获得了卫福部食药署的认可，成为合格的卫生讲习机构。学员透过系统完成课程所取得的研实习数都是具有正式效力的哦。课程内容呢，涵盖了6大核心主题，包括像是食品安全法规、食品中毒防治、食品制备与卫生管理、HACCP 概论以及厨艺精进等食物的内容。截至去年114年为止，已经有超过4200位厨勤人员完成8小时的培力课程，其中也有超过1500人成功透过申请系统取得了食药署的认证时数。此外，国教署也特别规划了蔬食食材结合烹饪技巧的食物课程，帮助厨勤人员可以提升蔬食料理能力，也可以让学校的营养午餐在兼顾营养均衡的同时，也能呈现更多元的菜色跟风味。国教署表示到，学校午餐是学生每日重要的健康基础，未来也会持续透过制度化培训跟科技工具的导入，打造安全、营养又具教育意义的校园饮食环境。不知道大家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很期待，就是午餐时候，我是每天一定会去查菜单，就是想知道今天中午吃什么，就会让自己再多一分期待午餐时刻的到来。第二则资讯呢，一样是来自国教署，是跟幼儿园课程有相关的。为了鼓励教保服务人员在幼儿园课程当中融入本土语言，教育部国教署持续办理本土语融入教保活动课程教学资源甄选活动。114年度的甄选活动目前仍在征件当中哦。语言项目包含了台湾的台语、客语以及原住民族语3种语言。甄选内容呢，分为3大类，包括儿歌、童谣或童诗类、故事绘本或动画类，以及教学活动设计教案类，总共9个甄选项目。为了让更多教育工作者有机会可以参与到，本次活动的征件日期也延长到了3月31号， 欢迎有兴趣分享教学创意或者是教学设计的老师可以踊跃的投件。去年得奖作品为例，113学年度台湾台语特优奖的得主是来自彰化县大溪飞盈利幼儿园的作品《汤托阿碧修催》。这个绘本呢是以昆虫作为主题，因为昆虫在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很容易引起孩子的兴趣。透过押韵的设计，让幼儿在故事当中自然学习并且开口说台湾台语。另外，新竹县立竹东幼儿园也以作品《心提个盘》获得了客语优等奖。这个念法呢，我只能说不太标准，大家如果会客语的话，稍微帮我自动优化一下。这个意思呢是说吃不完的板条，以客家板食为主题，结合节庆跟生活情境，让幼儿在故事当中认识客家文化跟饮食习俗。国教署表示，学前阶段是语言学习的重要时期，透过生活化的课程跟教材，让幼儿在日常活动当中可以自然的接触本土语言，不仅可以提升语言能力，也可以培养对文化的认同跟理解。接下来最后一则资讯呢，一样是跟本土语言有相关的。教育部在3月5号下午在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115年表扬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由教育部正音耀部长亲自颁奖。本届共有1位终身奉献奖得主，还有7位的个人奖得主，以及4组团体奖的得主，表扬长期投入本土语言教育研究、创作或是推广的杰出人士跟团体。其中荣获终身奉献奖的林修彻名誉教授，多年来呢是致力于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跟文化保存。他带领团队完成了16族、43种语言、12阶教材的编纂工作，并且推动了族语维基百科建制，也编辑了多本重要的原住民族文化资料，为族语保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另外呢，其他多位的个人奖得主也分别在教育、媒体、音乐创作、政策倡议跟语言科技等等的领域努力的推动本土语言，让母语在生活当中可以持续的被使用到。而在团体奖方面得奖的呢，是有生活化影片推广台语的水电爸爸乌欧娱乐工作室，还有致力于泰语族语保存的台湾泰雅尔族永续关怀协进会，还有推动台语导览的新北市立13行博物馆，以及长期推广客家戏曲文化的谨慎戏剧团等等的团体。教育部表示，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跟历史之间的载体，未来也将持续透过教育政策、数位科技跟社会合作，让本土语言在校园、家庭或是社区当中持续被看见跟使用。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帮大家整理的3个消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收听清风在歌手2019时所表演的一个组曲，那些花儿加上望春风。
那片小山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在快速变动的世界里，有些故事静静地发着光，它们藏在生活之中，存在于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今天以什么用声音记录人、土地与时间交汇的温度？今天不只是过日子，而是以收藏日常的美好。今天以什么？今天以把喜欢的事带回家。我们常以为回家是结束一段旅程，但对有些人来说，回家是另一段创作的开始。他们没有放下喜欢的事，而是把它带回了这里。欢迎收听今天以什么，我是佩提。什么原因会让你愿意离开打拼已久的地方，选择回家呢？
可是在我还没有改造之前，我找了 N 个朋友来看，他们每个人跟我说，哦，这家叫 Combo， 哎，然后你确定，就是你确定你要租，你真的可以做得起来吗？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开一个部落格，去把这些人讲过的话记录下来。因为也是在写冷泉相关的东西，整个部落格就叫冷泉姐姐。
小猫是一位北漂的专业婚纱摄影师，新冠疫情影响下不能群聚，成为摄影工作最大的难关。因缘际会，在蓝洋老屋新生命计划的媒合下，将中为公馆老屋月影的头廊间室内外近60坪的空间发挥运用，摇身一变成为时光窝窝摄影棚共享工作室，延续老屋共享、共创、共生的精神，将自己喜爱的事物分享在这片土地上。
我真的没有在吹牛，或者是自己在捧自己这样。每个人走进来说哇，都是第一句话都是哇，就是觉得怎么会在乡下地方有这种空间？而且那时候每个人都以为我是要做成那种复古的那种，像那种台式眷村的那种复古。我说我没有要做那种风格。我说虽然是老屋，但是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做的那么台式的老屋啊，我们可以保留它原本的元素，但是又稍微有一些自己的艺术美感这样子。我希望人家进来这边会觉得说，哎，这边很舒服，然后很疗愈，然后又有那种比如说你出国度假的感觉。也不是说台湾不好，可是我就是希望人家来这边会觉得很放松、很愉快，然后很舒服这样子。
我们总说上天都会有最好的安排，而小猫的回乡之路也是先经过重重挑战。北漂了20几年， 最后回到宜兰的重大关键，除了朋友的推荐之外，还有家人那份满满的爱。
刚开始其实也不是说我是有计划而为之，而是因为那时候其实2019年的时候我妈妈身体就不是很好，那你知道婚纱婚礼都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很幸福的，然后我就看着妈妈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说我的那个心境上很难去转换，所以我在2018年之前我是还蛮常出国，就是会带客人去欧洲拍婚纱，这样去巴黎啊布拉格啊那些很浪漫的地方，然后到后来我妈妈生病之后，就是都会蛮多时间是需要去照顾她陪她，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在管公司了，所以那时候公司的营运状况就已经不好，然后一直到2019年底我妈妈就往生了嘛，然后那时候我也低潮了好几个月，再来就是2020年6月之后疫情不是就开始爆发嘛，